16号星期二，今天在办公室里和伊朗同事就聊起哈伊朗对于以色列发起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然后他说一大部分的伊朗人还是挺担心的，会担心以色列发动反击，发导弹直接到伊朗本土哈，伊朗的这个防御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像我这同事他的嫂子就带着孩子暂时离开德黑兰哈，去乡下躲一躲。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他说是认为伊朗在这个攻打实际上更多像是在作秀哈，就是很多内部的人提前把信息透露给以色列和美国，然后做出一个很强势的姿态，实际上是希望给民众去看哈，我们是要反击的。但是这个反击呢，又实际上不希望造成任何实质性真正大规模的伤害，以防止局势升级。我看到《金融时报》采访伊朗的军方哈，然后他们说的话是：我们比你们想的更疯狂哈，你别以为我们是这个 paper tiger之老虎。以色列内阁这边呢正在开会商量对策，一部分人是认为说必须要攻打伊朗哈，给伊朗一个回击，要威慑一下，让他不敢再攻打这个以色列这边的本土哈，你不能再这样做，这样做很过分等等。那另一部分人呢则认为说应该听从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建议啊，所以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这个节目吧，反正也是大杂烩，没有一个主要的新闻哈。但是有不少的东西给大家串一串。在美国这边呢，今天最大的新闻是特朗普出现在了纽约曼哈顿的法庭哈，开始了他第一宗刑事案件的庭审第一天。那第一天实际上就是为整个庭审的后面去 set up 这个 legal framework， 比如说选的是陪审团哈，今天的主要任务。那这个案件呢，起诉他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非法挪用竞选资金，等于说 hush money。用竞选资金的钱给这个艳星做封口费哈，然后不再说特朗普跟他的婚外情。这中间有各种各样的腾挪和手段，比如说这是特朗普当时的私人律师科恩，他先垫付的这个钱，然后之后特朗普他们再从这个竞选资金里面以顾问费的形式把这个钱再付给科恩哈。那现在这个前律师科恩已经彻底转为控方的证人啊，他对特朗普是恨之入骨，当然特朗普对他也恨之入骨。12个陪审员的选择实际上至关重要哈，因为他们是最终去决定有罪还是无罪的这个人啊，那所以选陪审团的过程也是很复杂的，要进行背景的调查。法院这边总共是给了96个哈传唤的这个候选人可以供他们选择。那最简单的哈，他们先这个控方和辩方都在问哈，就是最简单的，你能否在这个案件中保持中立啊，因为你想有很多特朗普的粉丝，或者有很多极度讨厌特朗普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是最容易排除的。然后这个问题一问，就大概有60个人被排除出去，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是不太愿意做陪审团，因为这个比较耗时间哈。那虽然这个 jury duty 它是带薪的，法院也会给钱象征一下，然后公司这边也是必须要准假啊，然后也必须是带薪假，但是谁都不想摊上像辛普森这样的案件，一下子陪审团9个月，而且你不能回家，要住在酒店里面。那整个的这个筛选的过程之中，很多人会直接就亮明立场哈，就是说啊，你不论法庭出示什么样的证据，反正我的立场已定了哈，比如说我对酒驾后的逃逸哈最为憎恨，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你怎么样都无法说服我。那这种呢通常是选陪审团的时候一定要先排除的哈，因为理想中的陪审团大家都是要保证一个 open mind，就是你可以去听别人陈述的理由和观点，然后证据，然后你是可以被说服的哈，这个是陪审理想中的陪审团的样子。所以在今天筛选特朗普这个案件中的陪审团，那真是非常的仔细，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是特朗普的粉丝，或者有些特别讨厌特朗普的人，他们希望能够进入到陪审团里，所以这个双方的这种律师问题就非常的刁钻哈，他们不是说只是问你对特朗普有什么意见，或者你上一次选举投了谁没有，他们问说你平时看什么新闻，你看什么书哈，你最近看的几本书是什么，反正大概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回答至少40多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 Trump 第一天在这个庭审的一个情况哈，选陪审团还没有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与此同时呢，他的社交媒体公司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在今天哈股价下跌了18%。这家公司是在3月26号完成了上市，最高的时候一度当天涨了56%，但是一家 价格波动非常大的上市公司，它上市的手段呢，就是之前讲过叫 SPAC， 走后门上市哈，就是允许美国这边允许一家公司为了更快捷的上市，可以购买一家就是已经在上市的一个壳公司，然后再把自己的资产装进去。所以特朗普他们这家公司就是走的这个路。上市之后呢，特朗普的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一度达到了$80亿的估值哈，但是正如我所说，波动非常大，这一个月里面就跌去了60%。那今天的这个跌18%的这种大幅下跌，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要发新股了，然后这个一部分的新股要用于给他们收购的这家壳公司，另外一部分呢是要给特朗普发3600万股的叫应得分红哈，股权激励。那加上这些，特朗普将持有这家公司65%的股权。那这家公司毕竟还不盈利哈，那去年它的营收是$410万，主要是来自于广告的收益，但是亏损高达5800万，所以股东们都比较担心哈，就是这不是一家可以长期投资的公司，这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特朗普和他的这个团队实际上又非常的缺钱，所以他们可能会想尽各种办法哈，然后增发减持，增发减持，把这当成一个提款机这样来割韭菜哈。所以美国的投资者没有那么傻，然后因为他们主要以机构投资者为主，所以大家都希望跑在这个大股东减持的前面哈。好，说到股市，今年美国资本市场主打的是减员增效啊，从科技公司到生物制药，到医疗健康，反正大家都在裁员增加利润哈，然后提高这个利润率。那这种压力实际上已经被特斯拉感受到了，马斯克就宣布特斯拉全球裁员10%，他还说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憎恨的事情哈，就是裁员，但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公司里面不只是普通员工，高层里面也有2个被干掉哈，至少2个，一个是负责技术的高级副总裁，还有一个是 executive， 也就是这个 E 级别的哈，高级管理层里面负责公共政策和商务拓展的高管也被干掉了。那特斯拉实际上在最近一年里面，或者是一年多里面，感受到了很强的来自比亚迪的压力。像我很喜欢听的一个 podcast， 然后那个记者就是说，他的哥哥在德国，他当年买的第一辆电动车是特斯拉，到现在就是年头到了哈，该更换了。换的第二辆他就买了比亚迪哈，非常喜欢，因为比亚迪好像在德国也拿到了电动车的那个补贴。除了在欧洲卖得很好之外，比亚迪在澳大利亚、泰国、巴西、墨西哥、印度都卖得很好。另外呢，它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深度布局了供应链，像在欧洲的工厂是在匈牙利，亚洲的工厂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印尼都有工厂，然后在美洲这边，墨西哥和巴西都有工厂，在美国他们也有工厂哈，主要做这种大巴车，而它的车型选择更多，价格也更便宜。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好像据说比亚迪最便宜的车型只要40,000澳元，那远远比特斯拉更有吸引力。实际上比亚迪给特斯拉的这种压力让特斯拉哈已经降价了，对吧，完成了降价。然后另外特斯拉上海的超级工厂现在也宣布哈，这不需要这种满负荷的生产，需要削减一下产量了哈，因为可能预期销售速度会放缓。那资本市场上来看呢，特斯拉的股价在过去半年里面跌了36%。我听那 podcast 里面，他就是说中国哈当时给了很好的政策，就税收优惠，然后又很快速的亮各种各样的绿灯，让上海的超级工厂在一年之内就建好，迅速投产哈，然后这个包括电动车的补贴等等，然后来吸引特斯拉来到中国投资。当时其实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已经有不少的厂商，大家在 PK 争得你死我活，就为什么还要引入特斯拉呢？然后他给的这个理由就是说，希望有一个鲶鱼效应哈，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把一个很大的这种外资企业有创新的这种公司引到中国这个市场之后，它会搅动这个水哈，等于激发弱的那些厂商有变强的那种想法，不论是在管理上还是技术上。当然比亚迪本身也不弱哈，再加上中国这个整个的电动车的这个红海市场，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卖点，挺好哈，我觉得就更加便宜，然后更加智能啊，更加创新，我看那些造型也都是越来越漂亮了。 就不难预测哈，就是整个全球从燃油车到电动车这个所谓能源转型或者这种技术革命的过程之中，中国厂商哈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